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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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大家有拿到吗？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谈到禅定的部分呢，那后面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叙述得很清楚，比如说77页最上面的那个图表，比如说我举第一个，我们如果真的是修禅定能够得到初禅的话呢，它你真的这样子的禅定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产生五种禅知，就是它的功德，就是寻思喜乐一心。什么叫寻，什么叫思，它的翻译有不同，有一些经典翻成觉观。那寻呢，其实它不是说寻找，你知道吗？在禅定里面的这个功德，它不是说去寻找。比如说我上个礼拜不是有画一个很大的鼻子，对不对？来呼吸，就是我们呼出去，吸进来，在碰触到人中的地方，是我们修安就是出入习惯的一个所缘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如果是我们一直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方法上，那这一种就是我们让心找到一个目标，然后住在那个目标的话呢，那就能够培养这样的功德。那找目标叫做寻，比如说我们有时不是会胡思乱想，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确定我的所缘啊，我要寻，寻什么呢？寻我的习，碰触到我的人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啊，那你不要管说习会不会去到哪里，你不管，那就是在碰触点。有些人的碰触点是在鼻孔里面。有一些碰触点呢是在人中这个地方，所以每个人的碰触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呢都会在这个范围。那我们心如果是被拉出去，被外面的声音，被外面的色尘拉出去呢，我们的心找到我们所缘的时候就叫寻，住在那个地方就叫思，寻思的思，你住在那个地方不会乱哦。所以经典上有譬喻说，就好像蜜蜂采花哈，蜜蜂它会先飞飞飞，看哪一朵花有蜂，有那个花粉可以采嘛，所以呢它就找到了呢就叫寻，那它飞下去那个花朵那边吸那个花粉，那就叫思啊，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是得到禅定的话呢，它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它是一直会住着很平稳，所以呢那个才可以得禅定。那如果是我们住一下又走哈，住一下蚊子叮一下哈又走，或者是人家你的老婆叫你老公啊，你就被声音拉走了，那你就没有在这个所缘所住的话呢，就不叫做禅定，明白吗？好，他是要一直守住那个地方，就是连什么声音啊什么都听不到啊，那个才叫禅定。所以通常修得禅定的话呢，它是从比如说我举安波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接触我们的皮肤的话，呼吸接触皮肤，这个属于什么根？六根里面属于什么根啊？呼吸啊，我们感觉到呼吸有进出，那个叫什么根？触是什么根啊？身根，对啦，身嘛，身体有感觉嘛，对不对？有冷热啊，哈，那就是身根。那当我们如果是心一直住在那个所缘，都是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是初学，就是你会一直让自己呢安住在这个地方，哈，安住在这个所缘，就是这个感觉。你如果是我们能够一直住在这里，慢慢呢，它会产生。就是我们心念上呢会抓到一个碰触点，会抓到一个碰触点。那个碰触点的，当我们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呢， 它会转成我们的意念，就是变成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意门啊，从身门啊，身根转到意门的时候呢，纯粹意门才有办法入禅定。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还是感觉这里痒痒的，还是冷热哈，还是很清楚，那个没有叫定哦，还不在禅定里面的，还是属于五根前五根。那我们只是说培养定力，但是我们培养久了，它会慢慢会转成我们的意门，好，所以这个就是要有耐心，修禅定是要有耐心的，好，那它慢慢会转成意门的时候呢，声音来你也听不到。啊，什么你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呢，就是你放下这个碰触的感觉的时候，才有办法进入意门，才能够得禅定。好，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如果我们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得禅定，那个一心不乱是你不能够用口念阿弥陀佛了的啦。你口念叫做什么？身根啊，你听到声音嘛，耳根啊，口是什么根？舌根吗？对不对？所以前五根不能够入定的，不能够入定。我们要放下这个佛号呢，专注在意念那个佛的功德的时候呢，那慢慢才能够转成意念而进入禅定啊。所以就是有些人说我们打坐要拨算那个念珠，有没有？哈，算那念珠，只要我们身体还在动，五根在动呢，那个都没有办法进入禅定的。我们说培养集中力可以啦，但是没有办法进入禅定。真正进入禅定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拨念珠了的啦。好，这个是上面的一些补充。我们到下学期禅到戒定慧的时候呢，还会再提这些禅字。好，我们今天进入就是类别，就是谈完四禅，现在接下去要谈四空定，就是四无设定。四禅四空处，就是四禅是基本的禅定，然后呢，它就是从所有禅法里面呢，它是前面的四个阶段，就是初禅乃至四禅。禅是静虑的意思，就是它就是真正能够所谓一般我们讲定慧均等，那就是静虑。它是有这样子两，有一些阿毗达摩里面呢是把它拆开，静呢就是类似说得定，住在一个地方。律呢，就是能够遍观，能够遍观三界烦恼。所以我们有定，然后又能够遍观三界烦恼的话，才是能够得到定慧均等。所以静律静律它有这样子的分析。那导师说佛法特别重视这个四禅，理由是什么呢？老师在《空知探究》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佛陀成道的时候呢，佛陀觉悟的时候呢，是进入四禅，然后才悟到缘起的。然后呢，他佛呢要降魔乃至要入涅槃的时候呢，都进入到四禅。所以在所有禅定里面，虽然四空定比四禅更高，但是呢佛啊还有很多阿罗汉呢都用四禅。为什么？因为他四禅呢是定慧均等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很多圣者都喜欢进入这样的禅定。那如果是四禅以上呢，就有四空定，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那空无边处呢，就是我们说就是他能够观想整个虚空无有边际，让原本在一个所缘上，一个安静的心灵上呢，扩大他的所缘，所以成为空无边处。是无边处也是能观的是扩大到无边无所有处等等非想非非想处。那非想非非想处呢，它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非有想非无想，非有想然后非无想。那这个是四禅八定里面最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回76页这个图表，我们看回76页这个图表呢，四禅是根本禅，四根本禅，然后底下呢四无设定呢就是四禅以上 四种身定，空无边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好，这个是介绍禅定的类别。那再来第二项就谈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什么叫做慈悲喜舍。那在一些寺庙也会写着慈悲喜舍。但是什么叫慈悲喜舍，在佛教里面它不是要我们朗朗上口的一种慈悲喜舍，就是叫你要做布施要慈悲心这样子而已。真正经典上所记载的慈悲喜舍是禅定法门的其中一种，叫四无量心。所以慈悲喜舍呢，它是一个修学佛法的方法来的，它是要透过修持呢才能够得到它的功德。那慈就是给人快乐嘛，我想大家都了解。悲就是拔苦，喜呢就是同情别人的喜乐，就是不要有妒忌心啊。舍呢就是心住平等，不偏爱亲人，也不偏恨冤敌。那修的四禅就可以继续修四无量定。这个是导师在这里呢是偏重说啦，其实修四无量定不一定要得四禅才可以修的，修四无量定我们没有得禅定也可以修。所以导师在空之探就有说，其实它是两种啦，一个是你修了禅定才修四无量，这是第一种。有一种呢是你修四无量得到禅定，修四无量也可以得到禅定的啊，所以两种其实都可以的哈。那但喜无量现已初禅二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慈悲喜舍除了舍喜无量是现已初二禅？为什么？啊？对呀，你看上面的图表哈，三禅以上就没有喜了，他就要把喜呀舍掉，所以呢。三禅四禅呢就不能够再喜无量，所以他喜无量呢是现已初禅跟二禅啊。好，那什么叫做无量呢？就是在修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在大智度论里面还有很多大圣经典里面教阿含经等等都有教导我们怎么修习慈悲喜舍。那他都会先举慈心来作为一个例子，慈就是给人快乐嘛。我们说愿众生得快乐呢，那一个快乐他不是说我们这样子上完课回向这样子就是众生就能够得快乐。我们的心力这样子是很散乱而且是很短暂。那佛陀叫我们四无量定呢是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比较集中，那我们的心力才会比较有效一点。那在取慈无量心的时候要怎么取呢？就是他说给人家快乐嘛，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个，就是你觉得就是家人也好，然后亲人也好，那他的喜乐相，他的快乐相，我们如果看到比如说我们最尊敬的父母如果他生病了，我们会不会很担心？看到他这样子的相貌脸色苍白这样子，我们一定是会受他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观他不好的相，我们观他笑的相，笑的相。那当然呢，如果有照片你就看照片嘛。就是他大智度论教我们，就是你先取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人或者呢最尊敬的人的喜乐的相。比如说我观我的母亲她在笑的时候呢她的相，那你取这个相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拍照片一样把她的样子摄起来，摄起来过后呢我们闭起眼睛那个相还浮现出来的话，那个就叫相。所以修禅定它是要靠意门意念里面浮现出来的相才可以修禅定的。你不可以跟师父说我可不可以张开眼睛，那叫我妈妈坐在前面这样子笑，然后我观她这样，这样子你一定不能得定的因为呢你就是看着她不可以。 就是我们要取了他的像呢，闭着眼睛，然后呢浮现那个影像才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就是先观一个所缘，就是先观成功了啊，真的我母亲的像呢在我眼前呢现出来微笑啊，我给他快乐。那我基于这样子的那个能力过后呢，那我才去用这个快乐像呢推演到其他的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乃至不认识的一切众生，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像我母亲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没有烦恼、哦、所以修慈心观他是先用一个、哦、一个自己的所缘，然后去推广、其他一切众生、哦、所以在修慈心观呢，就是要有一个相，也是要有一个快乐的相、可以为所缘的、哦。那在第二的地方，什么叫做无量呢？无量就是呢，从一一直到多数乃至到十方世界，这个就叫无量哈，无有数量。那因为我们所缘是无量，所以得到的福德呢也无量啊，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观想。那修慈心观在清净道论里面很多论点都有提到，清净道就是像清净道论所提到它的功德呢是非常的多、啊、像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啊、就是我们如果修慈心观，它能够呢让我们远离很多灾难，很多灾难、啊、不管是刀伤啊等等啊，天神也会护持我们。所以修慈心观其实、先不要说我们的回向能不能让对方能够真的感得到喜慈悲喜舍，但是至少自己的内心啊先调柔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自己有时哈、啊，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怨恨一些烦恼、啊、真的蛮困难的。我们对一个人如果是印象不好、啊、真的你路过、啊、都故意走远一点、啊、最好不要感受到那个电波、啊、所以你看我们人隐隐约约内心里面都蛮多结，那些结到、哦、连自己都要从哪里打开自己都模糊了、哦、所以我们在凡夫位嘛，所以佛陀也知道我们都是这种凡夫呢，都是可以都是难免、哦、那基于这样子的理由，所以佛会教种种的方法来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哦、那如果是像慈心观，他就是如果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非常多妒忌心，那我们就要修这种喜无量心，就是随喜心啊。我们人、哦、常常很多妒忌，非常非常多的妒忌啊。那我会写作呢，他写的比我好的时候呢，我就会妒忌。他会讲佛法呢，他讲的比我好的时候呢，我也会妒忌。所以我们凡夫的心就是烦恼呢是无时无刻不在侵入我们，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一种烦恼的时候呢，就要透过这样子的修习才能够随喜功德。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随喜功德，其实有时候别人也不晓得我们在讨厌他，在妒忌他，那就是烦恼的还是自己而已啊，对不对啊、哦？烦恼还是自己。所以有时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哦、像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也许在一路走过来修学佛法的路上呢，不见得自己因为修学过后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庄严，不一定。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对于三宝对于佛法没有这一份的信心，其实走下去呢跟我们在学世间学问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在诚实论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学佛法，我们多多听闻，你不喜欢听闻，你讨厌听闻也都没关系，你都来听闻， 你来听闻的话呢，久了就会产生智慧，叫做闻所成慧，叫做闻慧。那你说我可以去学电脑啊，可以去学心理学啊，你可以去学很多，你也是非常丰富，非常有学问，非常口才也非常好，也能够帮助很多人。但是那一种呢，陈时润说，你学外道的经书，你学不是佛法里面的义理的话，那一些不可以叫做闻慧。为什么？因为你学了，你学这些东西，如果不能够让我们产生菩提心，不能够让我们产生出离烦恼的心，那这一些学问，这些知识听来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已，增加我们的能力而已，这个跟佛法的智慧是搭不上线、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听闻佛法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听了就是要减轻自己的烦恼，然后让自己内心得到清凉、啊、自己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嘛，做错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在听闻佛法过后呢，内心里面都会有惭愧心，对不对？有惭愧心过后呢，其实这个就是善心。只要我们凡夫有善心生起来，我们其实呢就有再进一步的这个空间。如果我们善心不生起来，其实不要说能够成长多少，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倒退的比较多啊、哦，倒退的比较多。所以能够让我们产生智慧的一些佛法呢，我们都要多多的听闻啊、哦、跟学习。好，第三，修定福业。那这里讲到这里呢，导师77页最后阿拉伯数字3、哦、修定福业这个地方，导师跟我们做一个四无量的一个小结哈。哦，那佛说的修定福业呢，多为在家人说什么呢？说四无量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哈、事情多，烦恼多，所以呢，我们要有像修四禅八定的因缘哈，不太多。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呢修习四无量心，是比较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要面对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对不对？那我们要改善我们很多人际关系，不管是上班的啊、家庭的啊，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改善的话呢，这四无量定呢、四无量禅呢，是对于在家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好，非常适合的。好，那如此纯心，念念不失，其实这种四无量心就好像我们中国儒家的仁啊，仁爱的仁，那耶教的博爱、啊、有相通之处。那这本来就是世间人间的最高尚的德恨、啊、慈悲喜舍，助于天国的法门。好，那就是四禅八定呢等等呢，都是有步骤、啊、那要刺激刺激的学，刺激的刺激的增上、啊、好，看78页。那到最后这里呢，导师就开始跟我们抉择说，我们前面上过了三种福业，就是修什么福业呢？三种福业，第一个是什么？布施福业。第二呢？持戒福业。第三，修定福业，哈，禅定福业。那在这里导师跟我们抉择说，布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所以导师在这里其实呢，标中立义里面呢，就跟我们谈到说，如果要修人菩萨行，由人而直通佛道的话，要重视持戒，重视持戒。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布施里面，如果是我们会布施，但是呢我们凡夫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内心都有杂染的，我们布施出去呢都希望得到自己平安。有没有人布施出去没有希望自己得到平安的？好像没有哈、哦，有啊有啊。那你们布施出去是希望对方平安哦？是哈、哦、还不错。所以 很多时候因为凡夫都是有这样子杂染的心，所以布施要纯净的话其实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那不论是师父多大，导师说、哦、如果不修戒行，那么连人生都不可得，都得不到、哦、也许呢，那如果你一直在做布施，那顶多呢在唐僧、恶鬼、阿修罗等想吃福，什么意思呢？畜生道里面有没有很有福报的？有，像很多宠物，我看到冬天还穿衣服呢。我是第一次来台湾看到冬天那些动物有穿衣服的，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是吓死我了。还有穿鞋子啊、哦，啊有没有听耳机？所以有福报的家庭也会特别让动物呢也会很有福报。那恶鬼呢也一样，比较有福报的恶鬼呢就类似天神嘛，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嘛，一些恶鬼。那阿修罗也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会布施啊，没有戒心的话呢，也许连人生都保不住。第二，禅定。那修禅定呢比较偏重于独善远离。为什么？因为修禅定，我们在很多人的地方要得禅定是非常难，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禅定呢，初学一定要远离尘嚣，一定要到一些禅修的地方去禅修才有办法、啊、在家里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家里稍微培养我们的集中力就很不错了，不要说能够在家里能够得到初禅，那是不得了了哈。啊，除非是说就是家人都很扶持你，你在做早晚课的时候，你在用功的时候，他都不去打扰你、啊、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同心善知识，那是我们的福报、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也不要太过苛求别人、啊、否则呢，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都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刚好倒过来的。好，所以修习禅定，因为他要独善，他比较要专注在一些山林水间打坐，所以这些个性呢会让我们产生一些独善的途径。那这一点当然导师也是对于初学而说了，如果我们学到有一个程度，其实修禅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不会独善了的。你看像法鼓山他不是在都市里面嘛、啊、很多人在学啊，所以就是很初学很初学的话才比较担心，那否则其实有好的老师教其实是不会、啊、其实是不会。持戒，第三，那如果希望来生不是人生，那再来做人的话呢，那依人生而趋向佛道，那不能够不以五戒十善等戒行为重要，所以初学应该要修学十善法，也就是重视十善戒、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导师在很多著作里面提到导师理想中的人间佛教的菩萨观，导师比较重视这个特色、所以很多人都说导师不修禅定，但是就是说导师自己认为这样子的方法是人间菩萨道的一个精神。那至于大家要如何抉择，导师其实很开放的，导师在自传里面呢都有提到说他从来不强人以从己、啊、从来不会要求别人都跟随他的方法，但是我们在没有自己很好的方法的时候呢，导师这个一代大师的方法呢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好，你看下面三福业呢就有这样子的关系、哦、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三福业的相互关系，第一个有戒无施，就是能够持戒但是不能够布施。有些人我们的个性就是贫穷啦、啊，或者是比较吝啬啊，但是你有持戒没关系，导师说这个纵使贫穷一点但是不障碍学佛，是不是？很有道理啦哈。第二，有戒有施，那又持戒又做布施又能够如法，那当然我们不但只能够得到人生，而且还能够在人间里面 行大布施，利益很多众生，那当然更好，这是最好的。第三，有戒无定。那如果有持戒呢，还是不是人生，虽然是没有修的禅定，但是呢，来生还是能够再来做人。第四，有戒有定。那如果是说持戒，然后呢又非常好要修禅定的话呢，这个有时啊，反而呢会升到长寿天。导师的长寿天呢，在前面已经定义哈，就是凡是升天都是长寿天，不管哪一天啊，那成为学佛的大障碍。这个当然在后面里面哈，弥勒法门的时候他会提到了。有人说，你既然说修禅定会升长寿天，那为什么我们要升斗率天？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嘛，对不对？有人这样子问导师啊，所以导师把他的答案写在后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好，最后星星的地方，这个是综合小结哈。所以就是导师说，依人生而去入佛道呢，应该以戒行为主，重视人间的德行哈，健全的人格就是十三业。所以那个其实导师呢，其实是秉持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一个大理想，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学佛的人哈，我们本身如果说自己能够持守五戒呢，不单只能够给自己来生得到保障，那给予我们身边的人都得到保障，对不对啊？也许我们说自己造业下地狱没关系，但是呢，你下地狱别人会为你担心呢，天天要超度你呢，对不对？你干嘛那么残忍啊，对不对啊？你要说你要是往生善去，这样子你才是真正的体谅你的内人啊，你的亲人啊，你的父母啊，对不对？那你不是说，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报章不是写吗，也许你自己想到什么你喜欢做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好好想一下，如果你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家人、你的父母、你的亲人，那会怎么样的担心我们、我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学佛法的人、我们学到呢，不单只能够修学佛法能够得到心安，其实最主要、我们家人如果看到我们那么懂事啊，那么成熟啊，那么知道善恶因果啊，其实真的比起什么礼物都来得有价值，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像我有时打电话给我妈哈，她每次第一句话就问说台湾冷不冷啊因为我们那边365天就很热嘛，她每一次都问说台湾冷不冷啊，这样就是身体好不好啊，每次都是问同样的啦啊。那我就是因为长大了啊，他也知道我们长大了，不过就是让父母让家人哦知道我们学佛过后非常的懂事，非常的成熟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回报，最好的回报。真的不管我们你说物质上给予多少的回馈，你一个气就把他气刮了，我讲一句话就把他气死了，那你送那么大份的礼物有什么用，对不对啊？所以宁可你什么都不要给，但是呢能够非常快乐的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啊。当然佛陀有讲啦，真正要回报众生恩父母恩，出家是最好的啦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报恩呢，不要只是报到说啊，因为他养育我，我只是报他而已。这种爱，这种亲情是很狭窄的。那如果我们出了家，那所有的长辈都是我的父母啊，都是我的姐妹。那也许这样子的报恩来得更加的平等啊，更加的广大啊。那这样子其实就是慢慢，这也是一个学习啦，也是一个学习。像当初我要想要出家的时候呢，也是会这样子挣扎，我出了家会不会等一下饿死了会不会呢以后走不走得下去，这样都会想这种问题呢。因为你看像我们世俗 找职业也都一样啊。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公司，我不认识的，我去到这个公司应征，那应征录取了，录取了过后我们还要想很多的呢，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哎呀，今天会不会呢，上司会不会，我做到有什么不好哈，他会记在心里哈，还是什么，每天都提心吊胆啊。那当家庭主妇也会提心吊胆，哎呦，今天不晓得我的先生回来会不会再给我一拳哈、哦？那有时候就是学佛过后哈、哦，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真的获得真正的快乐哈、哦？我觉得是一个修行的人哈、哦，应该要常常留意的，否则我们人生其实已经很多苦了。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怎么能够给快乐身边的人，对不对、哦、没有办法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小孩不成长、不成熟啊，闹脾气啦、别扭啦什么，当父母的、有时都要一只眼开一只眼关，然后就是假装不知道，有时孩子就是这样、你不让他自己跌倒啊、该讲的时候才讲他，有时反而非常结了很多恶缘，反而结了很多恶缘、所以在修学佛法怎么样要有智慧的慢慢的教育，这个其实是佛法里面最大的一个功德，就是在讲佛法的时候，在讲典故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呢，诱发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善心，每一个众生的这种出离心、菩提心，如果能够诱导到大家，每一个都主动能够发心说啊，我师父我没有持戒，我想持戒。如果都大家都能够诱发这样子的善心升起来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教育的最大的成果。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诱导的话呢，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学佛好好皈依三宝的话，其实。纵使我们学了很久呢，我们也不见得对三宝非常的虔诚、非常的恭敬，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再加强的、那这个是以戒为主、再来戒行的基础上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随分随力的做布施、那如果要修禅定呢，在家中呢、鼓励修四无量定，为什么？因为利益众生的出世间大乘法呢，跟这个四无量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啊，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四无量慈悲喜舍呢，跟菩萨的四弘誓愿呢，很多地方是可以相通。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你要度他去哪里？度他解脱烦恼，对不对？要给他慈悲喜舍啊。所以他跟菩萨的四弘誓愿呢是非常有紧密关系、所以这些就是、要修禅定的话呢，修四无量定、好，我们看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是导师给我们介绍、培养、修习正念的方法，就是六念法门。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所谓的六念法门呢，就是导师依据《阿含经》呢，就是佛对于一些心性怯弱的众生，特别说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哈，不要说大家，连我们自己，尤其现在意外天灾那么多哈，意外也那么多。你每天去看新闻、意外都有的，很奇怪哦。世界每一个角落、好像每天都有意外的，有时一天很多单，对不对？很多件。像那个印尼、真的不是祸不单行，对不对？刚开始呢是洪水灾难嘛，再来呢船沉了吧，再来呢是什么？飞机掉下来。所以啊，我们现在我自从不晓得是第几次开始哈，我因为一年有时坐两三次飞机嘛，所以我们每次我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呢，每次都修订自己的遗嘱， 真的呢，我们都有写呢，我们都要写呢，在电脑那边，因为飞机什么时候掉下来不知道啊，啊，找到只是找到那个尾巴的翅膀一样而已，人骨头都找不到。所以有大家有坐过飞机哦，像我有一个同学非常好玩，他年纪很小，很害怕很害怕坐飞机。他上到飞机哈，他说他以前小时候坐飞机呢，当兵的时候呢，你知道他要飞去花莲哦，他要坐飞机过去嘛，那要怎么样坐呢？他又很害怕，他就呢喝醉呀、啊，喝得有一刚刚好这样子啦哈，喝到刚刚好，然后呢一上飞机就可以睡觉那一种啊，所以他每次都这样子哈，让自己不要有清醒的时候呢，这样子。飞机一下就到了，到了那空中小姐会叫你起床的嘛，对不对？啊，叫你起床那种。所以其实，不要说，后来我自己也想啊，我有一个同学，另外一个同学也是讲得非常好，就是只要飞机起飞了哈，我们不要想说发生意外的时候我要拿那个降落伞啊，还是呢要去拿那个救生圈，要跳去哪里哈？因为它一飞都是几万公尺嘛，对呀、啊，那个根本只是心理安慰而已啦。你上飞机，它不是有做很多那个示范给你，那个其实安慰而已啦，不太可能啦。会生还的是非常几率非常小的，除非或者是它没有飞很高。如果你跨海的，通常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哈。所以只要飞机起飞了，你就念着佛法声哈，随时都能够往生西方就好了。虽然是这样哦，我们有时坐飞机遇到乱流的时候还是蛮恐怖的啊，乱流的时候，像去美国是最恐怖，为什么？因为去十七个小时呢，去呀、啊，17个小时，躺又是。睡不睡又睡不到，然后就哇，那十几个小时真的是蛮辛苦的哈。还好我们一组人去那一次，还可以互相聊天一下，连书都看完了，你知道吧？十几个小时啊，所以有时也是经历一下也蛮好的。在座有没有人没有坐过飞机呀、啊？有吗？哦，你看现在的人都有福报，都有坐过飞机。只是没有坐过坦克车啦，哈。好，那这个六念法门呢，最主要就是针对于心性脆弱的众生，就是怕鬼、怕神、怕死的人、怕病的人啊。那这一些也是凡夫的常情啊，倒是说啊。那讲这六念法门，就是让我们的心念呢，系属于这种所缘上，这六个所缘上。那这六个所缘呢，就是，我们细念久了，那它是一个培养禅定的方便。那如果修得深的话呢，它能够得到一心不乱；浅的话呢，就是能够念念相续。这六个法门呢，就是念佛法身。这个佛法身，我想大家都已经是听了很多遍的话，我们归敬三宝章，佛呢有佛的什么功德？相好庄严啊，还有三德、智德、恩德、端德等等。大家如果要参考书本哈，是17页到19页哈。那念法呢，就是正法、清凉的解脱法啊。那如随时能够奉持，随时就能够体证啊，不待时节，随行随证。念身呢，就是念声闻身，就是四双八倍，就是。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乃至到阿罗汉果哦。那四双八倍呢，都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种功德，所以是世间的福田。所以这四双八倍呢，有的这种功德叫做五分法身啊、哦，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哦。这个是声闻身，也有菩萨身啊、哦，菩萨的出家身，那就是大智大悲自利利他的人。那这些功德，如果我们害怕的时候意念它，能够让我们的心那个有所住呢，那就不会害怕。啊、哦，导师在这里举了一个经典说，就好像天 跟阿修罗在作战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天的帅旗哈，那个船帆啊，那就勇气百倍一样哈。那这个就是先信浪心去除那个部位，然后才能够慢慢安定下来哈。像大家如果是说我们在医院啊，或者是在病房里面啊，在一些什么停尸间里面哈，如果心害怕呢，内心多念佛、念法、念神，其实那个部位呢，慢慢会让心跳呢会平稳下来。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部位恐惧的时候，心会跳很快的？紧张的时候啊，当你觉得心跳的不正常的时候呢，你就要念佛或者念法念身啊，那让心呢平复正常，这个才是比较好的啊。那这个是三宝哈。那第四、第五、第六呢，这个就念戒、念师跟念天啊。戒呢，就是我们如果是自己有持守五戒，那就观想自己呢持戒清净啊。第五呢，就是布施啊，那就是曾经自己在做过布施，如法清净的布施。那如果意念自己曾有做过的话呢，也害怕都会驱散啊。那这些就是让心安住于这些功德上。再来第六是念天，念天就是呢曾经做过的布施持戒功德，那也许呢趁着这样子的福德呢，能够往生到欲界的天报啊，欲界的天报。那为什么不能够往生到上二界的天报呢？他这里导师为什么说只写圣妙福乐的欲界天报呢？为什么啊？布施跟持戒为什么只能够升到欲界天报？它能够升到色界、无色界吗？因为要禅定才行啊！啊，因为你没有修禅定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升到上二界的那个天报里面去的哈。所以我们如果布施持戒要往生天报的话呢，顶多你能够到欲界天报了哈。那由念而引发坚定的信解，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佛法身乃至世界天有信心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引发坚定的信心，那能够让自己呢好像在黑暗的暗室里面呢得到光明一样哈。那八十页上面哈就是如此哈。那深信三宝的护持摄护哈，深信善恶因果的必然，坚定不移啊。那这个是所有禅定法里面介绍到这边啊。那导师接下去呢就给我们介绍弥勒法门啊，最后五身供法章介绍弥勒法门。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先休息之间啊，就是我这边我有带我师兄马来西亚寄来的一个 CD，它是 MP3 啊，就是谈布施十福业的布施。那我师兄呢在马来西亚是教禅的老师，叫开印法师啊，开印法师是我的师兄。那他寄很多给我，那我带了80片过来啊，那待会大家到班长那边去领取。如果是你是一家人来的话，你就拿一片就好了，好不好啊？啊，如果是你要不够的话，我们再放假，我再去带一些过来。好，那这个跟大家结缘了哈。好，下课。